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我们整个生命就是依靠着你的十字架，你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今天能够有资格来到你面前。天父，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天父，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天父，如果不是你这样的恩典，是无法站在这里。天父，所以我们再次仰望你的十字架所留下来的宝血和恩典，求你看顾我们下面时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早。 OK， 我过去这一年，神给我很大的一个祝福，是他给我为我预备两个非常好的室友。那么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我不提他们的名字。对，那么这个两个室友对我很好，他们会经常在家里面，他会经常给我做饭吃，然后也会买菜，然后也会关心我。当我需要吐苦水的时候，都是吐在他们身上，所以真的是感谢神，这样给我这样两位弟兄。那么最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会经常来告诉我报告，就是他们最近减了几磅，他们可能都想减肥，所以某一天就会来就说，哎 Tim， 我今天减了两磅，或者说会总结一下，哦，这个星期减了七磅，所以我替他们很高兴，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就感谢神。那么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哦，对，还有我其中的一个室友，我们有一次谈到这个生日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就问我，哎 Tim， 你的生日礼物你要什么？那我就告诉他，就是说如果你能从160多减到155，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所以就是对他好。那么他就是努力的每天就来跟我说，哎听我今天已经158了，或者157，所以快要到那个目标。所以我提这个例子主要是有一个含义在后面，就是简单的原则，就是看到这些弟兄，看到这位弟兄，他为了他相信有前面这个好身体健康，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为了不管是身体健康或者也许是一个好身材，为了这样一个事情，他愿意就是拒绝或者放弃一些所谓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最近冰箱都没有冰淇淋，也没有巧克力蛋糕这些东西，所以看见他这样做是有这样的意思在后面。我们今天的话题跟这个有一点关系。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要读的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24到27节。那么如果你们有圣经，请翻到希伯来书的第11章24到27节。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11章24节到27节，他这样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给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接受他的话语。 我们宝贵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愿意来到这里听一听回家好像没事情发生一样。天父，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求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心中做工，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天父，我们求你再次通过你的话语显示你是如此宝贵的主。天父，愿我们今天的时间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能再次通过你的话语看见你是值得，你是配得的主。我们相信这种工作是你依靠着你来做，我们就求你圣灵来这样子运行做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okay， 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是一个很危险的话题呢？因为如果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真正的发生在你们心中的话，你的生命必然会改变。如果这样的事情真正发生在你的心中里面，你会开始做一些冒险的事，是你以前不敢去做的事。也许你不再会活得那么舒适，你的生活不会是在不再会是那么方便或者那么顺利。也许其他的人会认为你有一点奇怪，也许会嘲笑你，会辱骂你，会毁谤你，会迫害你，你甚至也许会冒你自己生命的危险。Okay， 那么为什么有任何人会想去讲这样的一个话题？ Right？ 为什么会有任何人会想去鼓励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如果这样的事情真正发生在你的心中，你必然会更多体会到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丰盛生命，你必然会更多体会到在诗篇诗人所写的，在神院子里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你必然会更多体会到神什么是为朋友舍命的爱。如果这样的事情真正的发生在你们的心中，神的话语还有耶稣基督的应许不会一直在书架或桌子上每周一次碰它，但是神的应许会成为我们的财宝，会成为我们的救生所，并且耶稣会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为什么？因为通过你和我的生活，他会比世界的财物显得更伟大和更宝贵。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事呢？这危险的是什么？刚刚题目在是一个凭信心的价值观，是一个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那么我相信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去追求我们所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会去追求我们相信有价值的东西。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也愿意去付代价。我们这里很多人从亚洲很远来到美国，相信整个过程也不一定是很顺利，但是愿意走这条路是因为我们相信，很多人相信美国，在美国的生活是非常有价值。另外 很多的，我们最近有很多的人毕业、right? 很多的毕业生他们都会做一些很奇怪 strange 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两三年日日夜夜在实验室里、right? 劳动劳苦，为了是要得到那宝贵的学位、right? 为了他们可以有机会找好工作。那么那些刚刚提到简单的例子，那些减肥的人、right? 他们拒绝好吃的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健康是很有价值，或者好身材很有价值。我这个学期我上了一门课是叫、Addictions Counseling， 它是教导我们怎样、去辅导那些有瘾上瘾的人。那么我们学到这个 addictions 上瘾的一个定义是说，它是一个 patho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a mood altering substance or experience， 所以它是一种病理的关系，一种病理的关系，但是这个病理的关系是跟一个能改变人情绪的一种物质或者经历而建立起来的关系。那么我们要诊断上瘾，诊断上瘾其中的一个标准是要看这个人当他面临他上瘾所导致所有的消极的后果的时候，他是否一次又一次仍然选择通过各样的手段去得到那毒品或精力。所以一位吸毒上瘾的青少年，但他因吸毒的原因成绩不好，学校把他开除，他仍然会继续的去找去吸那宝贵的毒品。或是一位色情上瘾的丈夫，当那些色情的图片和视频开始取代了他的妻子，当他的妻子开始要提离婚的时候，这个丈夫仍然会继续的去上那些网站。所以虽然上瘾是一个有不正常的地方的一个状态，但这些案例仍然反映出来相信人本性的一方面，就是人都会去追求去得想去得到人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有时候如果东西或事情的价值是够高，他就不管所要付上的代价是多大。主耶稣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okay,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的财宝是什么？我们的财宝是什么？你认为你的财宝是什么？你认为有价值值得你付上代价的东西是什么？ okay, 所以我问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开始在脑筋里有一些事情出现。okay. 那么我下面想问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很靠近。你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事情，是你凭眼见就能看见的，还是你必须凭信心才能看见它？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事情，是你凭眼见就能看见的，还是你必须凭信心才能去看见它？换句话说，你有的是一个凭眼见的价值观，还是你有的是凭信心的价值观？你有的是凭眼见的价值观，还是凭信心的价值观？所以我今天的目的是要帮助 大家看见一件事情。我今天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看见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所产生的生命，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所产生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生命。我希望大家能看见今天之后，希望能看见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所产生的生命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追求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27节，我相信会帮助我们看见什么是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所产生的生命。 OK，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会一起来看摩西的榜样，看摩西的榜样，也会看一些其他的一些见证，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凭信心的价值观所能产生的生命。然后你们看了这个生命之后， okay， 你们看了生命之后，你可以决定你是否要这样子的生命，你是否要 这一种的生命。如果你是，如果你要这种的生命，那么你必须拥有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如果你觉得不用，我不想这样的生命，那么凭眼见的价值观就够了。当然我的希望是今天之后你会慢慢开始看见，愿意去追求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所能产生的生命。 OK， 那么我们这段圣经提到摩西，你们都知道摩西是谁对不对？他是公元前15世纪的一位以色列人，他当时以色列人当时是埃及，在埃及做奴隶，那么神使用这个人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往神所应许之地迦南地那里去。这块迦南地就是今天如今以色列人所占住的那块地，中东那边。但是我们看见神使用摩西之前，有很多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先发生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第一个事情是当时的法老，埃及的法老为了要控制以色列人的人口，他就命令说所有从那时候之后所有的生出来的 baby 是男孩的 baby 是要把他杀掉。所以摩西是在那个时期出生的，所以他妈妈出生之后就凭信心把他藏起来，然后把他放在一个草箱，放在河里。然后后来有一位法老的女儿在河里洗澡，她看见这个草箱开，然后看里面有一个 baby， 她就觉得哦，这个 baby 很可爱，我要去收养他。所以把摩西收养到法老的宫殿里面。所以摩西他是以埃及王子的身份长大，摩西这位希伯来人，这是以色列，这位以色列人他是以这个埃及王子的身份长大。但他有一天他必须做一个巨大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会改变他整个人生方向。 OK， 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那我们读前面这一段，他说摩西因着信。 OK， 我们停下。 OK， 谢谢。 OK， 摩西因着信。 OK， 我想先停下因着信，所以我往下面继续之前，我想先解释，帮助大家就是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我们这里想谈的这个信心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我们应该都看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如果你们能翻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它这里有一个定义，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是和合本给我们翻译的 这个信心的定义。那我们看新译本，他翻译这个，他翻译这个定义，他这样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那么那个是新译本，那么下面有一个 Term 译本，这个不是异端，因为我是根据圣经前面的写的，所以牧师不用紧张。我这样写：信心是对圣经里神所应许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把握。信心是对圣经里面神所应许的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把握。然后我加了这句话，我说你的信心能决定在你生命中看不见的灵界是多么真实多么现实。所以看不见，用这双眼睛看不见的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世界，如果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现实多么真实，是取决于我们的信心。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理解信心。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11章24节，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然后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非常奇怪，非常的不符合逻辑，不合理的事。摩西他拥有所有的机会来成为当时最强壮的国家的一位领导，但他拒绝这条路。他不但拒绝他在宫殿舒适的生活，但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害，宁可受苦害。很奇怪。所以在这里我有三个关键词，我看见三个关键词：不肯、宁可、受苦害。不肯、宁可、受苦害。不肯跟宁可这两个词告诉我，摩西这样做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他选择受苦害，不是别人逼他做，也不是情况逼他做，是他自己的选择。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如果我们反省一下，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曾经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凭信心选择离开会带给我们更舒适富有的生活的那条路，离开这条路，然后选择自己选择进入到带来挑战和苦害的另一条路？我很欣赏有一个见证跟你们分享，是关于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一位弟兄。他是在1927年10月8号在波特兰 Portland 出生，美国的西北那边。那么他8岁的时候他就信主。在高中的时候，他对这个建筑学很有兴趣，他也参加学校的这个橄榄球队。他的老师就鼓励他去追求这个演戏的专业。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他进入到 Illinois 的一个大学，是叫 Wheaton College。 那么他参加学校的摔跤队，也参加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在大学，他跟他的室友他们两位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耶稣，并且在大学的时候他相信得到了神给他 做宣教士的一个呼召。他当时的专业是希腊文，然后他是1949年毕业，从大学毕业，然后他面临了一个决定，最后他选择离开在美国舒适安全有前途的生活，他选择去厄瓜多尔，他选择去厄瓜多尔向一名杀人野蛮的奥卡印第安人当中传福音。 okay,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Okay, Jim Elliot、right? Jim Elliot。 所以 Jim 他是1952年二月他去了厄瓜多尔，他那个时候24岁。然后他1953年，他一年之后去了厄瓜多尔，之后一年他见了 Elizabeth、right? 然后见到在基多就是厄瓜多尔的首都，然后他们后来结婚。然后1956年1月8号的一个早上，当 Jim 28岁的时候，他跟他四个朋友和同工 Nate Saint 是32岁， Roger Udarian 32岁， Ed McCurley 29岁， Pete Fleming 他的室友28岁，他们五位弟兄在宣教工厂，他们被他们想要传达神的爱的那些印第安人杀了。所以那天早上，三四个印第安人用矛刺杀了这位五位弟兄。那天早上，28岁的 Jim Elliot 和他的四个同工都去世了。其实在我们教会宣教的历史中，有许多这样子的故事。但是我今天喜欢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为什么？因为我知道 Jim Elliot 他是选择这条路，我知道他是选择这条路，我知道他宁可在奥卡族的印第安人当中受苦，分享主的爱。我喜欢分享 Jim Elliot 的见证，因为他拥有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我怎么知道他拥有一个凭信心的价值观呢？因为在他的日记里，他曾经写过这样的 一句著名的引用语，他说，那愿意付出不能保留的，为了获得永远不能失去的，不是傻子。那愿意付出不能保留的，为了去获得你永远不能失去的，不是傻子。所以 Jim Elliot 去厄瓜多尔之前，神已经在他心里做工，赐给他一种凭信心的价值观，使他不再愿意去用他的生命，他宝贵的生命，去追求那些他知道其实最后他不能保留的东西，使他反而他愿意选择受苦苦害，像摩西一样，因为他要用他生命所剩下的每一天来去获得那永远不能失去的财宝。所以这种价值观应该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说的这样的一句话，他鼓励我们，勉励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说，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但他说反而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的财宝不能修坏的财宝。但是如果 Okay, 但是如果我们要这种价值观的话，我们不能凭眼见，我们不能凭眼见，我们必须凭信心，因为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凭眼见是看不到的。所以摩西他是因着信，摩西是因着信，因着所望之事的实底，因着所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才能够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然后我们二十五节，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一句，他说摩西他也不愿，他不愿意暂时，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挺了解，非常熟悉这里所描述的对抗。当我们得罪神之前，或是当我们顺服神之前，当我们选择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或者我们选择按照我们自己自我老我的旨意去行之前，我们总是摆在我们面前总是有一个选择，总是有一个选择。也许有一边是有撒旦、罪、自我、老我、世界、肉体，他应许我们，应许我们，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会更快乐，我们生活会更快乐。Okay. 那么另外一边，我们有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新造的我，圣灵、神的话语、基督的应许，告诉我们，如果你跟着这条路，那么你会活得更快乐。Okay. 所以总是有这两条路，在每一个那样的时刻，每一个那样的时刻，我们的选择反映我们所相信的是谁。Okay. 当我们选择走这条路或者那条路，我们这个选择能反映出来我们最后相信的是罪所应许的还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必须选择罪所应许的或者神所应许的。所以其实圣经它不否认，圣经不否认罪能够给我们带来可以享受的快乐。圣经不否认这一点，罪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很好很能享受的快乐。Okay. 像以上刚刚提到这个上瘾的例子一样，一位有瘾的人当他吸毒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他所享受的，他所享受的那个快乐是非常真实的。在那一瞬间，在 那段时间，他所享受的快乐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毒品的缺点，还有我加一句，毒品 的缺点，罪的缺点，是他所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是暂时的，是有限的，是短暂的快乐。所以你要的是我们要的是暂时的快乐还是永久的喜乐？我们要的是暂时的快乐还是永久的喜乐？摩西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的价值观告诉他最终之乐是暂时的，是不值得他去追求。他知道罪所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不值得他去追求。所以很关键很重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或是换句话说，这个事情跟信心有什么关系？ Okay, 关系是这样，因为一般罪所应许的快乐是你马上就能得到的，罪所应许的快乐是你马上就能得到的。所以罪所应许的快乐不要求你凭信心忍耐等候，不要求 耐心等候，你凭眼见就可以。然而如果你要按照神的应许去做的话，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必须忍耐，你必须忍耐，你必须像摩西一样恒心忍耐，一样跟摩西一样一同受苦。但是这种苦不是白白的受，因为圣经有另外一个应许，我读给你们听。宝贵的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至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为我们成就什么？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他说，原来我们所顾念，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我们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凭眼见的这是暂时的，凭眼见的是暂时的，凭信心的是永远的。哎，你要哪一个？凭眼见是暂时的，凭信心是永远的。有一位宣教师在麻风病院服侍，他为这些麻风病人洗身洗澡。那么有一位参观者来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说给我100万我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位宣教师回答说，是的，若是为了100万，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位在麻风病院服侍的宣教师，他能够这样冒险自己为麻风病人洗身，是因为他凭信心相信基督是如此宝贵，他凭信心相信他在天上的赏赐是远超他目前所要面对的冒险和苦楚。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那段经文，我们看26到27节。26、27节，他这里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说摩西看为基督的凌辱比埃及，或者可以说代表世界，比世界的财物更宝贵。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我们的生命，我们如何将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显得更宝贵？我们基督徒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将耶稣基督显得更宝贵？ OK， 那么肯定不是什么，肯定不是我一生去追求那凭眼见的东西，肯定不是我一生去追求那凭眼见的东西，肯定不是我一生去追求那些世界也同样去追求的东西事情。当世界看见一位基督徒的大房子的舒适奢侈的生活，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 right? There's no difference、right? 他们会觉得基督徒跟我们所追求的其实都是一样一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这世界不会因我们的大房子，我们的高薪水，看见耶稣是如此宝贵的主。其实如果有人因这些原因去信，这些原因，大房子、高薪水、顺利的生活去信的时候，那么我们传达的这个福音已经有一点偏了，已经错了。所以这种福音，这种的生命不是 肯定不是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世界的财物更宝贵，乃是看为世界的财物比基督更宝贵。 okay， 那么我们如何，我们基督徒，我们这里如何能够将耶稣在我们生活中显得更宝贵呢？给我相信一个凭信心的价值观能够使我们生活更多显示耶稣的宝贵，能够更多显示耶稣是值得我们去追求他。 okay， 当耶稣说不要积存财宝在地上的时候，只要积存财宝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反省一下，当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是否一种凭信心相信追求积存财宝在天上的生命吗？他们能看见这样的生命吗？当别人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是否一种为了去爱别人愿意自己冒险的生命吗？当别人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生命是否一种非常关心如何将神的爱带进到世界最有需要的角落的一种生命？可当耶稣应许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当我们听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是可靠的应许吗？我们真的相信如果我们为他的缘故撇下一切，我们必要得着百倍吗？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基督都会加给我们吗？我们信靠那曾经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的耶稣，我们相信他说的这句话吗？我们相信当我们以牺牲的爱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别人的身上，耶稣能完全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相信这个吗？因为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因为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给如果我们能反映出来这样的生命，耶稣就会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耶稣就一定会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因为他会在我们生活中显得更宝贵。 okay， 但是这一切我们刚刚所谈的一切，关键是我们必须凭信心才能得到，我们必须凭信心才能得到。所以我们再看26-27节，他就是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他是凭信心，因着信他才能这样做，他是因着信，摩西因着信他才能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是因着信他才能离开埃及，他是因着信他才能恒心忍耐，他是因着信他才能够看见那看不见不能看见的主。我自己的见证，我自己的生命是简单的分享。我是在10年前，在大学快要毕业的那一年，神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我心中。那么我那时候也神也帮助我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一些其他的弟兄牧师，开始看见就是生命是真的是很宝贵，时间很短暂，生命很脆弱。我们选择要走的哪一条路真的会决定我们经历到神的生命是多大多小。那么那时候神给我感动，就是想参与神这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我有几年在宣教工厂参与神的工作。 然后我可以见证说那几年是我生命中的就是真的是充满神的同在，是以前我在教会长大听很多的道理，但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经历它活出来，所以当时就是神改变我这个价值观。我记得我在那边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星期五晚上跟一位当时是福音朋友，然后我们在吃饭，然后我们谈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 Tim 我很欣赏你花就是这样的时间一直在跟我一起几次跟我一起谈关于生命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Man, 我就说我来到这里 我觉得生命其实最宝贵的就是这个、Yeah, 我可以去跟朋友看一个电影也没有什么错，我可以去跟朋友去卡拉 OK 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时我看见他这个灵魂他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花的时间在他身上是远超这个价值，是远超看一个好电影或者玩一个好游戏。所以那时候神就开始改变我的价值，开始帮助我看见追求的事情的价值在哪里、是否有永恒的价值还是有暂时的价值。所以今天三个主要点再复习一下，三个主要点第一个是我们需要有凭信心的价值观，因为世界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我们凭信心才能看到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凭信心的价值观，因为世界最有价值的东西要求我们凭信心才能看见。第二个是拥有凭信心的价值观能够使我们冒自己的生命的危险，为了去爱那些痛苦之中的人、okay. 有这种凭信心的价值观就能够使我们去冒自己生命的危险来去爱那些在痛苦之中的人。那第三个，当一位有凭信心的价值观的人，他愿意为了爱别人去冒险，他会认为他的收获是远超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当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凭信心的价值观，他会认为他所付出的不如他所获得的财宝。那么最后有一个引用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12跟14节，他这里提到，他这里说所以OK, 我先等一下。第13章12到14节。谢谢。他这里说，12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他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okay, 有一位分享一个很快的见证，有一位姊妹她有一次在宣教工厂的时候她来短宣。那么我记得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姊妹，美国人的姊妹。那么她来的时候，我记得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很就是很大胆，就是愿意去吃一些他觉得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那么他就愿意就是这样子做，然后跟我们在一起去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施工。那么我当时我就跟他说，就说姊妹，我很欣赏你的这个态度，就是来到这里，我知道你在美国的生活一定很舒适什么，但是来的人你的态度非常好，我很欣赏。他就说他说我能够他说谢谢，他说我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会回家、right? 我就回家、okay? 但是他这样说，但是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这里 跟这里有关，就是当他知道他在那边的这个所谓对他来说所谓一点苦楚吧，他认为那个不算了什么，因为他仰望着，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回家，他回到他家乡。那么这里的希伯来书这里给的这个原则也是同样，在这个情况下，当时是一些基督徒被逼迫，然后被抓，放在监狱里，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还没有被抓的基督徒，就是隐藏的基督徒，说耶稣在门外，耶稣在城外与你的弟兄姊妹受苦，所以他就说，他这里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okay， 他就鼓励这些隐藏的基督徒说，你们愿不愿意冒自己的危险，你们出去也许你们自己的房子会被偷会被抢，你们自己也许会被关到监狱，但是你们愿不愿意出营外，去外面来去 minister， 来去关心被关的被逼迫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他给了一个原因，他给了一个动力，他说我们怎样能够往营外去走，我们怎样能够往我们知道会受苦的路去走。他这里就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okay， 回到福音，回到耶稣的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罪得赦免，与神的关系和好，神就赐给我们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永生，就是天堂。那么天堂在我们的生活如此现实真实，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这种凭信心的价值观。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回家乡，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只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我们也许就有那样的能力去营外，去受苦的地方，来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最近大家都知道四川的地震，我也不说很多，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刻在国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很多的家庭教会城市的，我知道是城市的，我相信乡下的有很多都是在一起聚集来去想帮助在那边有需要的人。那些我知道的认识的那些宣教师，他们也是在参与那些 rescue effort， 就是跑到那些，现在已经快一个星期，所以如果还有人埋着，这个时间很短，所以很紧急的一个，还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他听说他们也说有什么 dam 也许会破，然后也许会有洪水什么其他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时刻，基督徒决定如果有这种凭信心的价值观，也许就能够往营外去。那么这里想问大家，就是我们的营外是什么，我们要往营外去的是什么。相信你们可以考虑，我们现在结束，我想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求神也帮助我们，先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凭信心的价值观，然后问神，就是我们在这里哥伦比亚，不管是对地震的还是对我们周围的痛苦的人，我们的营外，我们要往营外走的是什么。 OK， 我们一起低头。那么想给大家一两分钟就你跟天父你今天所听到的就在他面前祷告，你想求的就在他面前求，希望他来关照的也求他来关照。 主耶稣，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呼求你，来求你继续的帮助在四川那边还在受苦的子民。天父，我们为那些愿意冒险的非基督徒和基督徒，天父，求你祝福他们的这个 rescue 的工作。天父，我们求你来 somehow 来安慰那些失去亲戚、失去孩子们的父母。天父，我也求你继续的，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保护那些也许还在被埋着的那些人。天父，最后我们也求你更多赐力量，赐信心给你在那边的教会，让在这个时刻他们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爱心，他们能在他们身上在中国的那块地能显明主耶稣你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伟大。天父，我们求你给他们力量，帮助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能意识更多意识到生命 的短暂的脆弱，我们是多么需要你。天父，我们就这样子求，也求你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继续的做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